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上一个星期就暂停了一个星期的播客，就星期三跟星期日呢也没有播客可以播，因为上个星期就会比较忙一点，然后这个星期其实也是会稍微忙一点，所以说星期三的这一集呢其实就是从上一个星期就开始写的了，所以应该用了比较多的一点时间才完成今天的这一集播客。那这一集今天呢会讨论到什么呢？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讨论到如何持续产出内容，然后我们会讨论到五个方法，就是能够提升内容的生产力。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文科生的文啊，也许我对文的那个定义呢可能会重新就是再编排过，因为之前对于文呢我可能就觉得只有读一些书那我才算是文字，但是我觉得一些文章呢就是当讨论到关于像生产力的啊，或者是讨论到工作方式的啊，这些呢我可能也会归向于文字啦，因为这些呢都是从文章上的阅读，我会把这种的方式呢就归于像文啦。随着创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呢就开始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并且透过在平台的分享的方式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或者是可以听到。所以无论是作为作家、摄影师和艺术家呢，都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但完成这一切的时间呢却是有限的。随着世界各地的人日以夜续的在线，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平台上频繁发布内容的压力。今天呢我在 Google 的部落格呢就看到文章，他就讲述了四位创作者，他们发表了他们对于创作生产力的看法，他们分享了他们在创作内容上所花费的时间和技巧的优化，让自己可以保持内容的持续性，并且保持趣味性，同时可以保持高效和有序。我就借着这一篇文章呢就和各位就是分享如何在创作中持续的产出内容。如果你是创作者，希望这集的播客就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是对创作有兴趣的话，想要开始自己的创作的话呢，也希望这集的播客可以让你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呢成为一个指引的方向，可以让你参考啦。第一个提升内容生产力的方法呢就是时间区块化。时间区块化就是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time blocking。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一天的时间之内你定一个时间来做特定的事情，每天找时间写帖子，并且跨渠道推广他们可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一种策略是选择一个常规的时间就是来创建内容并且坚持下去。这个方式呢就是由一位布洛克的作家 Reader Gemini 他建议的，就是每周至少为一个频道制作内容并且保持其乐趣。如果内容变成一件苦差事或者是工作量太大的话，你就会开始害怕它，所以只要想出一些你可以每周写下拍照或者是讨论的东西并且深入研究，这个就是他对于就是时间区块化的一个分享。这个方式其实我还是在学习当中，因为这个方式其实也是一样有挑战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我可能会每次都花太多的时间来做时间区块化，以至于我会怀疑自己，为何我不就直接用拟定时间区块化的这个时段呢就来创作自己的内容。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区块化出来了，可是很常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就导致不能够如期的进行，那时呢就会有很大的挫折感，然后呢要做的事情嘛就不了了之了，要不然就是无限的延期。当然时间区块化也是有优点的，就是我能够明确知道这个星期的时间是需要来做什么，是否还能再计划更多的事情，作品的截止日期等各种的资料。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时间区块化呢它也是一个记录，就是当你今天呢你看回去之前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过往曾经区块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记录了到你今天为止你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建立起你的创作。所以这个方法呢我个人是会继续的学习和使用的，也鼓励各位，就无论是不是有做创作的还是你是在市场创业的，这个方法虽然说很古老，不过呢确实很好用，加上现在有很多的工具和 App 呢就是来帮助你做时间的区块化，所以各位可以多加以利用现在有的工具呢，就是要加快整个时间区块化的整个过程啊。第二个方法可以提升内容的生产力呢就是你要注重于价值大于品质。由 Reader Gemini 的这个播客写作家呢他就提起，很多创作者在开始之前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对失败的恐惧。他说不要想太多或者是设定如此高的标准以使自己的难以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内容会越来越好，这个呢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专注于为群众提供价值。 你可以发布很多就是可以抓住人眼目的一些帖子或者是一些图片，但是更重要的，人们会重新了解你的专业知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开始做我们的作品的时候，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呢，我们的作品的品质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可能就是会比较差。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专注于我们所提供的价值大于我们所提供的品质的话，这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能够持续做下去。因为品质会随着你每次发布的次数和时间呢，就是慢慢的提升。但是你的价值呢，就是当你越提供越多价值的时候，当别人看到你的群众看到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你所发布的内容对于他们有帮助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把你的群众就是能够保留下来。如果各位是第一集就听我的播客的话呢，各位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其实是有变化的，因为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就不时会对声音就是不满意而进行混音和调整。如果今天我是要等到完美和最好听的声音才开始做播客的话，我可能今天这个呢才是第一集。所以给新手的创作家，创作品质是需要顾及的事项，但是呢，绝对不是第一重要的，更应该注重的是内容所带出的价值，是否能够让你的群众受益，为群众带来价值。而品质呢，就会随着时间，就是越做越多的时候呢，品质就会慢慢的提升。而且品质的提升呢，其实也是可以根据你的群众的回应，这样呢，你就可以在品质上比较有方向性的提升。第三个可以提升内容生产力的方式，就是要发挥你的优势。另外一位创作者，就是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Mata Liu Tao Na， 应该是没有错了，是在 The Mata Fix 上面呢，他们就发布了关于信仰、时尚和装饰相关内容的文章。他说，无论别人如何浏览你的网页，没有人会在24期，就是每天24小时，每个星期7天呢，全天候被启发，然后呢，可以不时的创作内容。他的建议呢，就是要确定优势以及内容的基础。他建议不时可以问问自己，就是内容是当下流行的还是是风格化的，优先考虑你的审美还是文案。一旦了解自己的风格，就更容易知道应该要把时间分配在哪里。创作有时候呢，就是可以创作自己喜欢的内容，所以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呢，就奠定自己的基础和优势。我不否认创作者确实不会每天都受到启发，也不会每天都会有内容可以发布，而且有时候呢，因为创作的压力而做得不开心。如果这时你所做的内容还不是你所喜欢的话呢，这时你会做得非常的辛苦，久而久之呢，就会感到越来越挫折。我个人认为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一个优势，所以即使是自媒体创作，从自己喜欢的开始做呢，就可以让自己至少在做的时候会比较有动力。当然做了一段时间也是要适时的监视自己，除了自己的创作内容，也要问自己，就是说我的内心呢是否还有保有当初开始的那一份心情。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批量创作。 Tiffany Williams 是负责写作关于浮华与魅力、美丽与健康以及跑道外和幕后生活的文章的作家。他说，你不会一次只烤一个饼干，那为什么拍照只拍一张呢？他说，如果可以批量创作的话呢，适时的创建可能很多，因此提前创建大量的内容呢，其实是对你有所帮助的。这样呢，你总是会有新的东西可以发布，即使你那一天呢，你没有时间创作新的作品。确实如此，有时候并不是说每天都会有新的创意或者是新的主意，因为有灵感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创作很多份的作品，成为你的后辈。当然你不知道要发布创作内容的时候呢，后辈的内容就可以拿出来发布。就比方说照片，在你创作的时候呢，照片肯定不会只拍一张，一定是拍很多张的。然后呢，当你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呢，你肯定会选几张呢，就是最好的就是来发布。那剩下的照片就不发布了吗？就不能够用了吗？其实也不见得，剩下的照片呢可能也是可以发布的，就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或者是特定的日子才发布。当然这种批量创作的做法呢，除了拍摄照片之外呢，是否也可以用在影片和写作的创作？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以创作的速度来说，影片和写作可能就比较难批量创作到可以储存为后辈。就以我为例，一个星期能产出一集的播客呢，其实给我来说就是有一点勉强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也比较难就是在产出后辈的播客。所以如果能够批量创作固然是好，当然也是要看创作的方式和内容。第五个可以持续产出内容的方式呢，就是重新利用你的内容。 Kevin Espiritu 他是一位专业的园丁、博主、YouTuber 和播客呢，他就说， 尊重所有平台上的观众的注意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平台上处于不同的心态，需要对相同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呈现。因此通过针对不同形式进行调整来充分利用你的内容，也就是播客的文章呢可以变成视频，视频呢可以变成网络故事，图像呢可以在你的播客上重复使用。这个做法其实也是跟我的做法有点相近，就是每当我准备播客的时候呢，我都会写下我的文章以方便我来录制播客。所以每个星期除了声音上的制作，我在文字上其实也是需要做充分的准备。既然我都已经写出来了，倒不如我也发布我的文字创作，就是在 Medium 的部落格上。就如今天的文章呢，除了在播客有发布声音的版本之外呢，其实文字的版本呢也会在 Medium 那边就是发布出来的，会在不同平台创作。就如 Kevin Espiritu 说的，有些人可能喜欢听，可能有些人呢就喜欢阅读，因为两者带出来的感觉会不一样，甚至有可能因为情况或者是环境，两种创作方式呢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就比方说播客呢，听播客的人可以一边听我所创作的内容，同时还可以一边做其他的事情，就比方说工作啊、驾车啊、跑步等等。而选择看文章的读者，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不方便听声音或者是环境太吵的情况，所以你的创作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就是来发布，这也会让你带来不同的群众。以上呢就是我在 Google 的部落格上面看到对于我自己，也许可能也对于各位就是有帮助的如何持续创作内容的方式啦。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可以考虑订阅并且分享我的播客频道啦。你可以在我的面子书、IG 和 Twitter 呢，就可以打 Kiru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Medium 就像今天的文章一样， Medium 呢那边我也是一样会发布文字的内容。如果各位喜欢是阅读的话呢，也可以在 Medium 那边搜寻 Kiru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